我相信大家这种经验，一想想想想想到，哎呀，自己很可怜，眼泪就掉出来了，哎呀，眼泪好难过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想了怎么会想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啊啊，然后又想到自己得意的事情，你想想还就嗯，还有一个表情出来了，嗯，对不对？还觉得蛮得意的样子出来了。你看你这想啊，那想怎么会配合动作啊？那只是思维而已，却带着你的动作出来了。所以想多可怕，好像真的一样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又想想想想到牛角尖自杀了啊。所以当我们钻到牛角尖想不出来，如果碰到贵人，就是要找那个有威德的善知识。也许他两句话还看不开，还哭哭啼啼，算什么？他一下，过了，没错，脱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啊。所以有一位居士啊，他跟我讲啊，那维吉老和尚救了他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有一些事情啊，啊，他先生呢、啊，他看不开了啊，先生到外面去啊，啊，这个只是给他钱呐、啊。他在外面这个在大陆投资啊，到哪里去投资啊，在外面不晓得有些什么，有什么什么什么一来二来三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是怎样。儿子呢是有的加拿大，有的美国啊，什么什么，哎呀，他想到他自己的命运多凄惨啊，这老了这怎么样啊，这么哭哭啼啼。你看哦，多少人羡慕啊。你像先生工厂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儿子都出国了，哎，他想到他自己可怜，他先生跑了不理他，他去做事业，哎，再想想想，哎，他在外面，嗯，哎，他回来的时候，哎，脑筋再想想想，他先生一想到，那一想到他先生回来的时候，跟他讲话好像不太注意听，不晓得在想什么，嗯，说不定想二奶，嗯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对不对？人就会这样想啊，一定会这样。其实说不定他正在想的就是，哎呀，那一件投资事情了、啊，糟糕了啊，那个要他查税啊，不知道找透过什么关系来关收啊，他一直在想这些。但是一听，嗯，是，啊，对，听了好像没听，他就打妄想了，嗯，这个大概想到哪里去了，就是这样。无中生有，这样想就会想得像真的一样，痛哭流涕啊，难过的不得，想了他人生都是黑暗的，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越想越痛苦。最后人家给他介绍去找维吉老和尚，哎，维吉老和尚就听他讲到最后说，我就突然一拍啊，你真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啊，你不用这些事情去想想我们啊如何来解脱烦恼，来好好修行，来啊好好来增长自己的福德因缘。你专门在想这些自找烦恼啊，这都是你想出来啊，哪里有事实，你有证据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都是你自己打妄想的，你为什么不想一些快乐的事情啊？你一定要在想一些痛苦的事情啊，你要想到，哎呀，你先生多辛苦了，为了养护你的家，为了让你住舒服一点，为了啊让你的家里设备好一点，他那么辛苦，外面啊这样啊，这个在这个外面这样跟人家这样，啊，每天在那里用脑筋啊，在那里赚钱，来让大家过得好一点啊啊，我们讲风霜一路啊，这样抛头露面呢、啊。那为了让你的小孩能够有成就啊，把你啊栽培小孩，让他们送到海外去这样用功啊，你看你的将来小孩子拿了博士回来都没有成就，将来说不定变成李远哲第二都不一定了、啊、你要想想看啊，说不定你的小孩子现在我们台湾的很民主啊，说不定将来还可以选总统，哎、欸，对不对啊？你为什么不朝这方面想？专门要想到你很可怜，将来老了孤独一个人啊，怎么就想到这个地方？你真的是福中不知福啊！一句话，可能一点一拍一点，哎，他醒过来，哎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这么笨？哎，欢喜起来了，就那一念间而已。本来也许你觉得这个日子是苦不下去了，但是经过人家这么一点一点醒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所以，我们人呐、啊，真的要多看一些好的事情。可是我们人往往有个坏习惯啊，就什么呢？想的活在一个妄想里面啊，所以俗话常讲啊，我们眼看了遥远的月亮啊，月亮好美啊，可是不懂我们眼前的玫瑰花也不错啊，所以为了看那个玫瑰花，哎，看那个月亮，却把眼前的玫瑰花通通踩烂，对不对？通通踩得烂了， 其实玫瑰花也是蛮美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如果我们懂得这些想没有东西，但是就会带来你的苦乐忧喜，就是从想生出来了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了，所以这个想非常可怕啊！所以古德常说啊，这个我们的心念止息是真富贵的。你的心真的止息了，不想了，你不要他想，他就能够静下来，安安静静的，这是最富贵的人啊！为什么呢？他没事，他坐在那里，他心就放下来啊，最好的休息，清安愉快啊。啊，他有事做事没事，清安，他能够控制他的心念，这个人是最富贵的。那如果你坐在那里，哎呀，焦虑不安，哎呀，怎么这么无聊？又怎么啊？一下电话拿起来找东找西，那你入睡一下不好受啊。默学还没有学佛以前就是这样啊，但是我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。我没有事，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没有事，我电话也不要接，就静静的坐在椅子上，我可以待一天，很舒服，觉得是最好的享受。所以以前净空老法师说想清福，我真的是很不懂的，这有什么好清福，太无聊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才懂得真的是一种享受啊，没事啊，无事是最美的，是最舒服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想一定要把它控制得住啊。那佛就举例说，譬如有人谈说触媒啊，这个触媒就是媒子啊。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望梅止渴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望梅止渴是出自曹操，他也是带兵去打仗啊，那个军队啊，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渴干啊。曹操说不要紧，我们前面就有一个梅园，马上就到了，你们可以吃梅，吃那个梅子啊。大家想到梅子好酸呢，所以大家口水就流出来，这不渴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望梅止渴啊。那譬如有人谈说触梅，口中出水啊，想到那个酸呢、啊，口中就流出口水出来了啊，而不是好吃流出来了，是酸了、啊。那思大咸癌啊，啊，足心酸涩啊，啊，像我们现在惧高症，有人惧高症，就要想到了高楼。啊，登高山的地方，啊，脚底就酸涩了。所以思大闲来，足心酸涩，想应了之，亦复如是啊。所以我们就想应，在你的思维啊，啊，在你的分别，在你的妄想啊，啊，因为你思维妄想一执着，就以为是真的，亦复如是啊，啊。所以底下佛告诉阿难。如是处说啊，不从眉生，非从口入啊。如是阿难，若眉生者，眉何自谈？何待人说啊？若从口入，自何口闻呢、啊？何须待耳啊？若读耳闻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啊？思大贤癌以说相类，是故当知。想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。啊，佛告诉阿难，如是触媒之说啊，而口中生津呢、啊，啊，生这个口水啊，生津呢、啊，这不从媒生啊，这并不是说这个从媒而生出来啊，不是从谈说这个触媒而生的。不是说我嘴巴说触媒，哎，口水生出来的。哎，如果是耳聋的人，你跟他讲触媒，他也不会生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口中生这个触媒啊。那这个触媒，我们中国读的触媒，外国人有他的外国人的文字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文字啊。你对中国人不懂英文的，你用英文跟他讲触媒，他也不会流口水啊，他也不会啊。所以啊。只是触媒之说啊，而产生口水啊，这不是从口说触媒而生的 啊，也非从口入啊，啊，也不是从耳朵听闻的触媒的声音随从外面跑进来的 啊， 不是从你嘴巴讲触媒水跑出来的，也不是从耳朵听到触媒的声音水从外面跑进来的啊，这个口意啊从外面跑进来的。如是阿难，若没生则没何自谈，何待人说啊？佛告诉阿难，假若是谈说触媒而生的话，那媒应该是自说自生才对啊，啊，应该自己会生水啊，自说自生啊，为什么要人说啊？啊，媒应该会自己生水才对啊，啊，所以媒何自谈呢？自说自生啊，自己生水才对啊，啊，那何待人说？为什么要人说？你的口中会生水啊？那假若从口入，自何口闻？何待？何须待耳啊？那如果是因为听到触媒的声音，水从外面进来了，从口而入了，啊，那自何口闻？何待须待耳啊？那应该是你嘴巴听到才对啊，为什么需要耳朵听呢？啊，那若独耳闻，死水何不耳中而出啊？啊，那假若是因为耳朵听的，所以口意才会流出来，那这个水为什么不从耳朵出来呢？因为是你耳朵听的，跟嘴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这是告诉我们响应希望啊，它也跟耳没有关系啊，跟嘴没有关系啊，就是跟想有关系啊，这个想把它当成真的啦，那根本就是幻化的东西，所以你就一个这个想，想根本没有东西，可是你看想到触媒会流口水，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，有人想一想，想到某一种失意的事情会很难过，甚至还会拍桌子啊，还会去想到痛苦的事情会去自杀，那并不是说因为啊真的有那件事情，你在脑筋里面想的只不过是那名相而已啊。所以你看有的人啊，他白天的事情啊碰到了不如意的带回去家里啊，你白天发生那件事情也许是有事实，但是呢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你带回去不过是那个名相而已啊，你晚上就想那些名相，哎呀这件事情怎么那名相，想到睡不着，想到生气，想到怎么样，想到啊生病了，你看就那个名相在脑筋里面这样绕绕绕绕绕个不停，放不下来，你想放也放不下来啊。所以这个要训练了，所以我常常讲，当你了解这个这些幻化虚假了啊，这些东西都从色法来讲，这受啊，这个色身相外处没有实体，那因为根尘接触去领纳这个境界，然后脑筋领纳这个肉屑的影子，连那个影子也没有，现在去接触那个记名字像，接触那个名字，那个名字像在你脑筋绕，产生了种种的痛苦出来，产生种种苦恼出来，所以我们要观照啊，知道就幻化虚假了啊，都是你心幻现出来的，放下万年了，这样来观照啊，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以前啊，也许我们会把去年啊、前年啊、几个月前的事情，随时都会在你脑筋里面冒出来。所以啊，我也常说啊，如果没有修行的人，中国有一句话常说，年纪大的人很喜欢 Q 高峰，谈话叫 Q 高峰，就你不晓得啊，啊，我也常常啊听。我一些亲戚讲说，你不晓得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被你某某人欺负得不得了啊，你不晓得啊，他好看我不起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一看到别人在笑嘻嘻，看到我就瞧不起我啊，你知道现在还好，我的儿子还很神气耶，好，现在我把他看不起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听过啊？很多人就是这样啊，为什么这么久了他还在那里想哈，你不晓得那张三我稀罕好欺负告他怎么样啊，现在还好啊，我先生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他买了三栋大楼啊，你看他呢，那个房产都住了50年还是那么破，连修理都没有钱，对不对？哈，表示他很神气，你看很多人这样啊，就高峰啊，这过去还要捡起来，你看现在的烦恼都解不开了，还是把过去的累积下来，不知道空。如果你借着修行，烦恼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最后呢你以前的事情，哎呀，从来不会去想它，过去已经过去了。哎，上个月的事情也忘了，哎，未来的事情，哎，就这个昨天的事情也不在乎了。 以后你当天的事情当天就没事了，你是最快乐的人了。那未来的事情计划好了，不再去想它，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不该来的啊，它不会来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啊。啊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我只要把握当下，好好做个人，内心不起贪嗔痴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好好做个人，你是最快乐的人啊。你活在当下，不是活在过去，不是活在未来啊，那都是不快乐，那都是打妄想。可是妄想你又把它当真了，那就带来痛苦啦，你都带来烦恼啦。所以啊，这个是这一段的文，就是告诉我们啊，你会碰到听到这个触媒，口会流口水，不是跟耳朵跟嘴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你心想生，你以为是真的，可是想是什么呢？是你攀缘了，以为境界是真的啊。如果你了解成了幻化虚假的色因空，那受因只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，因为你知道色因呢，受身相位处处内根身外俱皆是空的，你不要去执着它，你不要去计较它，放下万年了、啊。好了，那个色身相位处这五层变成境界波罗，全都变成境界波罗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你内心没有苦乐又虚实，清净安详自在呀、啊，一种平怀性，泯然而自信了、啊，内心没有取舍，没有攀缘了、啊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那你就不会打妄想嘛？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一接触他就明白了，那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这个想就变成了智慧了，啊，变成了妙观察智了。这个想经过妙观察智以后，那前五识就变成成所作智了，就有作用了。这个那我们不是了，我们把这个色身相位处当真了，领纳了，好了，领纳开始，诶，有好处哦，就想了想了想了，好了，想出一堆烦恼造业了，苦啊，这苦谁造了？自己害自己啊，都是自己去招惹啊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这不是跟眉也没有关系，跟耳朵也没有关系，跟你的嘴巴也没有关系，就是你心想生啊，心想生它本来是境界般若啊，啊是境界般若啊，但是你领纳了，领纳了，好了，第六识抓住的影子去想当真啊，所想的也不过是名字相而已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一念心动三系啊，啊，本是真如体啊。我所以讲这一念心动本来是真如，真如体的一念心动，哎，真如看到真如，自己见自己，有了见分相分了、啊，这个时候真如就不能再叫做真如了，因为真如叫绝代的境界啊。好了，我们就把它改个名字叫阿赖耶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改阿赖耶，阿赖耶就能见相、所见相啊，啊，那你所见到的相，你是根深蒂固去执着那个所见相的境界的。好了，它就变真了，就这么一回事，就它变真了。那能见相好了，阿赖耶能见相好了，它就变成你的八识、五识、一心所。其实呢，那能见相跟所见相、见分跟相分都是阿赖耶啊，不是说是哎。阿赖耶的见分，阿赖耶的相分，那是勉强讲的，因为阿赖耶的见分也是真如，阿赖耶是相分也是真如，是一件事情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三系相一变出来，变成阿赖耶，阿赖耶又不守自信，就去分别外面境界，所以六出就出来。六出你看第一个啊，就是自相，看到境界了，自相，再来就相续相，相续的执持这个境界，执着了啊，相续的分别啊，自相、相续相、直起相，哎呦，你那了直起相了，然后直起相再来记名自相，好了，相应了，记名自相，这个脑筋乱转了绕啊，记名自相，记了名自相以后什么呢？企业相，你就是依以名自相在那私利，想的都是那些名相在那里造而已，企业了，造业了，造业，你的业系苦相有了种子了，麻烦了，以后你就不断在六凡法界里面生死轮回啊，企业造作、啊，所以这个触眉也不过是记名字相而已，口水就生出来啊，哈、啊，所以底下就说明了，是故当知想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、啊、它根本无生啊，所以想因啊，这一切分别妄想执着、啊，这六识的想因啊。啊，希望啊，本非因缘，不是因缘生的，也不是自然有的，它根本无生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先明于色法，再有了领纳。好了，领纳还不能顿脱，就有了想了。 患得患失，就这样生出来的。根本体就是真如，本来是真如的临知性变现出来的啊。所以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啊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。啊，金刚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啊。所以这个想因希望，你看在这里面啊，有个这个故事很多啊。啊，以前在外国做一个试验，做个试验啊，对一个死刑犯的人啊，提供给医学做试验，看我们这个想的力量有多严重啊。他就用这个人，让他在那个手术台上啊，就说给他放血注食，什么放血促食啊，然后就这里用个热热的水，热水管在这个地方，靠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假装用个东西在他这个脉搏这边划一下啊，因为眼睛把他蒙住嘛啊，然后给他判他是放血致死，捂住怎么了？划一下，然后热水热热温温的水就从这里放，最先放是这样，嘟嘟嘟嘟这样流，流到最后变成慢慢越来越流越少，越流越少，到最后变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到最后变成咚咚咚，到最后那一声咚停的时候他死了。你看响音多可怕！你看呢，这响音就这样死了。你看他根本没有事，可是就这样想就想死了。所以那个精神医疗很重要啊，真的。比如说有的人他虽然得了什么病，但是呢他精神医疗，我一心向佛，我不怕这个放下来，他会很长啊，就活得很快乐。如果他已经精神已经衰弱，哎呀我没机会了，我没希望了，果然就没希望了，这个想出来嘛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振奋精神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活在希望里面，对我们的生活啊很有光彩啊。所以天影大师讲的四件事，给人希望啊，给人信心啊，给人服务啊，给人方便啊，给人希望，这是菩萨的精神啊。大家活在希望里面，生命就有光辉啊。嗯，那还有讲个故事啊，也很有趣，要响应希望。有个人睡觉不小心苍蝇这样呼，他说哎，然后他就开始觉得哎呀糟糕了，我苍蝇飞到我耳朵里面很深。很里面糟糕了，哎呦，耳朵里面都有苍蝇的声音，哦，所以人家跟他讲话，他说，啊，我听不到，我都是苍蝇的声音，他苍蝇在耳朵里面。他这儿子啊，很孝顺，他那个乡村啊，他那个城镇啊，城市，所有的耳科医生都找遍了，那医生用那个放大镜看，没有啊，耳膜也正常，哪里有苍蝇呢？没有啊，根本就没有，怎么看都没有。啊，他儿子跟他讲，老爸真的没有啊，他看到没有，他说哎呀你这个不孝子，都带我去看那个鳖山的医生，对不对？怎么 那么大的苍蝇都找不到，那个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不孝心啊，到台北市去，对不对？台北市大的找，哎，那个医生有智慧啊，他儿子就把他老爸的状况啊告诉那个医生了，那个医生知道了。好，那个医生当然有学佛，知道都是从响音声，对不对？他就说好，你啊明天再来，啊，哦，那一天那个医生很辛苦，为什么？他抓一只活苍蝇，是吧？而且苍蝇还不能啊，很会飞啊，把它打得嗡嗡，还不能把它打死掉啊，打死就不会嗡囊，对不对？还会翅膀会这样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脚还会这样咚咚，对不对？他抓，啊，抓到这样很费心的，说用了一天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抓到一只的，第二天。哎，来了，他父亲带他来了，你看，哎呦，看到了，哦，注意哦，看到了苍蝇哦，对不对？其实那苍蝇藏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看到了，注意哦，拿那个巴子啊，拿那个瓦的巴子，哇，他父亲，哎呦，还把他弄得好痛啊，你知道？自找烦恼，说，哎，你看，就在这里，他爸，哎呀，对啊，你看，儿子，你看，还是这个医生行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活着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他就好了。这好了，这耳病就好了，这不是响应多可怕，啊，你看人就是这样啊，他耳朵就好了，还有杯弓蛇影都是这样啊，都是响应生出来的，都是幻化虚假的东西，哪有实体的？所以啊，是响应希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，啊，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哈，顿化老相变出来的啊。我们继续请看经文，阿难，譬如瀑流波浪相续，前继后继， 不相异业，行因当知亦复如是啊！啊，这个行因啊，您行因就是念念牵牛，生生灭灭牵牛了，乃至于造作诸业。所以你看，刚才从见到了色，见到了色身相位处，然后从领纳到起心动念、思维分别，这都是行因的过程啊。领纳，然后思量分别执着。啊，神力师、决定师、动发圣师，发动你的身口意去造作，这都是属于行因的性质啊。所以行因在我们这个大圣佛法来说，就是指我们第七世莫那世啊，莫那世就是第六世的根啊，又翻成叫做意啊，就是意根啊，就是翻成莫那。那这个意啊，在那个。我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在唯识学里面就是执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啊，意的功能是这样。但是在大圣起信论，那在如来藏系的大圣起信论，它的功能就更殊胜了。那我们在这里解释这个意啊，啊，我们是要依这个大圣起信论来说明啊，会比较圆满啊。那大圣起信论对这个意啊，他的注解是什么？以前念之心为首依，而生后念之心，这为义。所以他都是以前念之心为首依，而生后念之心。所以一浪啊，长江这个后浪推前浪，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接一浪的这样接下去的。所以你看底下讲的前继后继不相异业啊。所以啊，这个行因就是这样。所以由根尘接触去领纳境界，然后第六是了别省力决定造作，这个一浪推一浪，这样而显现我们心这种生灭相系乃至于造作诸业啊。所以在大圣起信论对这个行因这个义啊，莫那这个义啊，有一段经文啊，他说依阿赖耶识说有无明，不觉而起啊！你看，不觉而起，这一念心动了啊！这你看，有了前念之心呢、啊，为所依啊！啊，不觉而起，然后后念之心，生后念之心呢 啊！所以不觉而起，然后接下来能见、能现、能起境界，起念相续，说为意啊！所以在大圣起信里面，对这个意、啊。有五个名称，不是只有执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有五个名称。这五个名称，第一是业识，第二是转识啊，第三是现识，第四是智识，第五是相续识，就相续不断了。那这五义配合那三系六出，那个业识就无明业相，那转识就能见相，现识就所见相，那智识就智相分别境界的志向，那个相续式的相续相，你看就念念相续，乃至于造作诸业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像波浪一样，这瀑流就波浪，一波一波啊，后浪推前浪，后浪推前浪，以前念之心为所依，而生后念之心，这样一念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这样相续不断了、啊。所以有接触领纳了别省力决定造作，有了业识了。所以啊，佛就告诉阿难说，这个行因譬如瀑流啊，像波浪一样，这瀑流就像大波浪啊，波浪一样啊，波浪相续啊，前继后继不相异业啊，啊，所以不能说后面跳到前面去了，都是一波接一波啊，这是无明风吹出来的。像平静的水啊，本来没有浪，为什么会有浪？风吹的。我们的心田也本来没有事，也是平静的，心本来是平静的，但是因为你把境界当成石油的，境界当成石油去攀岩起向了啊，一攀岩起向给它领纳了，领纳就有随我们习气就在这里面分别执着了。好了，响音生出来了啊，响音生出来了，第七次支持前面的境界当真，支持第八次的见分为我，好了，我所生出来了啊，然后念念我爱 我贪，我痴啊，我见生出来，所以就这样升起了滔天大浪。我们本来是平静的心海，就升起了滔天的大浪。所以我们在上课就不断的要讲空，讲空法的道理，叫我们放下，知道它无生无自性，就是你一念觉性，你这一念心体迷了，变现出的色法也变现出心法，所以这心色二法就是你的觉心变出来，就是你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觉心生出来的。就如同你晚上做梦，那个梦境里面有山河大地，有心法，有色法，就是那第六素心变出来的，就是那心体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这个身体根本是当体即是空啊，境界当体即是空，只有你那个明明白白那个是真的。但是竟然明明白白那个真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业识变现出来啊，业识变现出来，你的执着妄想变现出来这个境界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啊，可是鬼道来看这个世界是空的啊，天人一看这个世界啊，这墙壁怎么幻化虚假的，我们看虚空根本没有天人空寂天在那盖房子啊，都是业现的。所以有的人修行到某一个因缘的时候啊，礼佛拜佛拜他一心不乱，突然之间怎么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空掉了，但是他那个身子那感觉那个自我还在，但是依报已经完全空掉，那个就是什么啊，瞎猫碰到鼠老鼠啊，对不对？那一念相应而已，马上一惊又统统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这是告诉你事实真相，眼前他那是一刹那见到他的本体第一空，但是他了解这些都是空的啊，没有办法现空而不空啊，空即是非空啊，有就是非有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无尽的缘起幻化出的影像，就像我们梦境一样，但是它只是刹那相应的那个境界，那个境界还不是很高深啊，它只是让他了解到，哎呀，原来这都是当体，就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是空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但是如果有这样经验的人，他对什么一定可以放得下，如果他能够懂得佛理，他那一念的体会是非常的珍贵啊。那如果他不懂得佛理的话，他以为说我会不会脑筋一下子失恋掉了，不是失恋了，是失掉了念头了，一刹那也许是这样啊，会不会这样？如果他懂得佛理，他会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整个身心世界万法体就是真如啊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瞎猫碰到鼠老鼠，又看到事实真相啊，实相无相啊，但是他无不相没有看到啊，啊，所以阿罗汉正入偏真涅槃就是那样的境界，在空寂的离体里面啊，所以泯四相存离体啊，空寂的离体啊。那菩萨是即是贤理啊，是跟理是一件事啊，他体就是真如，他永守自性都是真如啊，啊，这菩萨得自在啊，二圣不能得真正的自在啊，啊，所以这譬如瀑流啊，波浪相续，前际后际不相异业，行因当知亦复如是啊，啊，也是这样的一波一波啊，那底下。佛又说明，阿难，如是流性，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也非水性啊，非离空水啊。如是阿难，若因空生，则诸十方无尽虚空，成无尽流，世界自然俱受轮逆啊。若因水有，则使瀑流性因非水啊，有所有相，今应现在。若即水性，则澄清时应非水体啊，若离空水，空非有外，水外无流啊。那对于我们这个觉知心啊，觉知性起了浪了，我们的心田不平静了，这我们第一空的真如它转成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这完全是无形无相的啊，所以很难举例啊。而它的现象有如水啊，所以你看我前面讲说意是什么啊，这个前念之心为一，而生后念之心，叫一念接一念 啊，那就跟浪一样，所以佛就以水体来做比喻啊。这水比喻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水体它的正常的状况绝对是清澈清凉平静的，所以能够显现空中的倒影啊。所以佛所证的叫海印三昧，这没有风啊，那水平静啊，像镜子一样，它镜子是能够顿现整个虚空的倒影啊，啊，就好像我们接念心性，如果你啊心平气和，心没有波涛，十法界就在你这一念心中啊变现出来啊，就是你自己心中的影像而已啊啊。所以水如果是平静的，那个虚空倒影在这个水面上，你看那个影像就是水体啊，无二无别啊。所以这个法界就是你的心体中的影像，但是我们就是不守自信，好了，三系六出，这心体起了滔天大浪。所以由于我们的我法二执，从这个平静的觉性大海中啊，有了执着，就好像大海中有了浪以后，然后除了浪以外更起了水泡啊，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水泡以为是我啊，这个就是我把那个浪头当为是我的依抱环境啊，却不知道整个大海就是你自己。所以只要你这个水泡一破，浪是你，海也是你啊，啊，整个法界是你自己一体啊。但是这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好说明啊，所以佛就以水平静的水，清澈的水来比喻如来藏啊。那水如是流性啊，那水被风一吹啦，那有了波浪啊，啊，这个波浪如是流性，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啊，啊，也非水性啊，它不是因为虚空把它生出了波浪。那大家都晓得水为什么会有波浪，当然是风吹的嘛，就是那无明嘛，无明我们的心田为什么起浪，就无明嘛，一念心动嘛，无明攀缘生出来了。所以修行佛法就放下万年，怎么放下，了解空就放下了。所以了解空性是最好的关照啊，最好的关照啊，这是它无声，根本体是空的，就像你不会去迷恋梦中的境界一样，因为你知道它是空，你不会去迷恋电影中的境界一样，因为你也知道它是空，知道空就好关照啊，啊，那不知道空，一攀缘心田就起了浪了，像水面被风一吹就有了浪了，那这个浪不因空生啊，不是从空生出来的，也不是水有啊，啊，这个水比喻如来藏，也不是如来藏自己本身有浪啊，没有啊，如来藏是平静安详自在的，也非水性啊，这个浪也不是水性啊，因为水性是平静的，是清凉的啊，那浪是高高低低的，它不是水性，水它自己不会莫名其妙起高高低低，变成个浑浊之相啊，水没有浑浊啊，它是清凉的，它是平静的，所以不是水性啊，水性是清凉平静的，所以这个流性这个波浪不是水性啊，也非离空水啊，啊，它也没有离开空水啊，啊，就是比也没有离开我们如来藏啊，啊，我们这个差别四相啊，啊，我们这个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也没有离开如来藏，它体就是如来藏，是如来藏的动向而已啊。所以我讲我们现在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内根尘外气界，就是我们一心的动向变出来啊，就好像我们心里没有事，晚上不做梦，心里什么都没有啊，可是呢，因为你日有所思，晚上做梦，那个梦境就是你那个心的动向而已啊，那个心生灭生灭的动向变成了梦里面的有情众生跟梦里面的气世间，这样而已啊，眼前境界就是你一心的动向而已啊，是你心体的动向，所以也非离空水啊。所以底下佛又说明，如是阿难啊，若因空生，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啊，世界自然寂寿轮逆啊啊。那佛就以水做比喻如来藏，那假如是这个浪啊，是因为虚空而生出来的，那虚空会生浪，那就可怕了，对不对？那虚空会生浪，那这十方无尽虚空都成无尽流啊，那世界自然寂寿轮逆了，那虚空会生这个滔天大浪， 那不仅仅我们娑婆世界犯水灾，整个虚空法界都犯水灾了，变成滔天大浪了，这巨兽轮逆了啊。那若因虽有，则此瀑流性因非水，有所有相，今应现在啊。那假如这个虚空大浪啊，这个滔天大浪，这个大浪啊，啊，这种瀑流，这种滔天大浪啊，假如说是因水有的，假如说因为水而有的，那则此瀑流性因非水啊。那这个大浪瀑流就是指这个大浪，它呢性应该不是水啊，不是水体啊，因为水体是清净的啊，水体是平静的，是清凉的啊，啊啊。那假如是因为水，它有啊，是因为水有这个浪的，水自己会生这个滔天大浪的，水的性会生滔天大浪的啊。那这个瀑流应该不是水，应该不能叫做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水它是平静的，它的性是平静的，是清凉的，是透明的，啊，是清凉的，不会这么浑浊，滔天大浪是不会的，水不是这样子的，啊。所以有所有相，今应现在啊，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浪是如果是这个因水有的话，啊，那这个浪啊，性应该不应该是水，啊，不应该是水啊，有它自己的体相在，有它自己的体性在，今应现在，那你可以带回家，我可以带一个浪回家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因水有嘛，啊，因水有嘛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则此瀑流性因非水啊，啊，那因为水的话，假如这个浪是水有的，水本身是平静的，是清凉的，不是这么滔天大浪这么浑浊的，啊，它不是这个性啊，所以性因非水啊，那应该有它自己的相啊，你也可以带回家，你随时可以拿回家，你看你把浪带回家，它变成什么？变成平静的水，你用一个大脸盆去掏一个浪回家，它变成平静的水，对不对？回到家你不会再有大浪现前嘛。所以啊，这个浪啊，假若是水啊，啊，若因水而有的，那这个瀑流啊，这种浪啊，应该啊不是水啊，因为水是平静的，是清凉的，浪是动性的，是浑浊的啊。所以有所有相，今应现在，那你随时应该可以看到有浪啊。可是没有风的时候就没有浪啊，啊，那若即水性者，澄清时应非水体啊。那假如这个波浪就是水性的话，反正水性就是会起波浪，不是平静的啦。这个意思就是水性就是会起波浪，它是浑浊起波浪，水性是这样的话，那好了，那澄清没有浪的时候，不起风的时候，那个叫什么呢？因为你水性会起波浪啊。啊，水性就是高高低低、高高低低、浑浊的这种相啊。那好，不起风的时候变成透明的，那叫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所以应非水体啊。所以当则澄清时，应非水体啊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浪就是水啊，啊，是一个幻无明变现出的影子而已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是分别浪头，那有高有低。如果你不去分别全体都是水体啊，所以啊，若离空水，空非有外，水外无流啊，啊，那假如离了虚空跟水，啊，那空非有外，离空没有外空啊，所以这个浪不是从外面的空来的，啊，不是从外面的空来，因为空就一个啊，所以空非有外啊，水外无流啊。除了这个水起了浪以外啊，并不是从外面又跑一个浪跑进来跑到水上，没有啊，啊，所以离水无波流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全体的这个波浪相啊，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是因为你一念不觉三系六出而生出来的浪相而已啊，所以是故当知行因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。所以这个生灭牵流啊，行因这个希望相啊，它不是因缘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的， 他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你迷啦，生灭相续，取向分别，而有了这行因的牵流啦。所以大圣起心论根本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这一心开二门，一心这法界的一心开二门，这二门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相，体这如来藏，哎，这真如啊，这一心开二门，一个是体是真如门，它的相是生灭门啊，这生灭门叫阿赖耶。其实这阿赖耶啊，这跟真如是一样的，一个是从体上讲啊，一个是从相上讲啊。那在这个相上来讲，又分为觉与迷的差别啊。菩萨是觉，那阿赖耶是真妄的活佛，真跟妄就是那一念心动三气相真妄的活佛啊。那菩萨是用真的这个方面，那用真的，所以你看十教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，他就可以显现净土，显现十报庄严土啊，分正法身，他用真心的这部分啊。但是虽然无明还没有完全破净，但是他能够显现十报庄严土啊，他用觉的这方面能够建立净土，接引众生啊，可以分身法界示现成佛，他用觉的这方面。那我们众生迷了，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就用迷的这一方面，在生灭门里面我们就取的迷的这方面，就一以妄，第八阿赖耶识是真妄活佛，我们就依的生灭染心，依妄而不依真，依的妄那就三息六出相续不断啊。那依的妄生灭相续不断，就取向分别执着，执着这个境界就有了色受想行，然后就造业，就有了业识了啊，然后就投胎转世。我们一以迷，那菩萨一以觉呢？那个觉是什么？生灭就是不生灭啊。他对境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，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最圆满的作用，时时刻刻展现那四字菩提的作用。你看那四字菩提是不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最圆满的妙用呢啊。所以一接触就明白，它有平等性质，妙观察智啊，然后自然流露出最圆满的作用，那就什么啊，大圆净智成所作智啊，能够照见这众生的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知道众生的根性啊大小啊力顿，可以随所这个啊随所啊随众生的心量啊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然后来教化众生，来度化众生。所以啊，你看菩萨一以觉门呢，他的行因就是变成什么了？变成一接触就明白啊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用。我们一以迷这个迷门迷，那个行就变成生灭牵流，取向领纳，取向分别执着造业，迷惑颠倒，在三界里面轮回。所以菩萨一以觉门啊，就开出从这生灭门，再开出二用啊，你看一心二门三大啊，这三大体是真如啊，相大用大就是生灭门啊，生灭门啊。那生灭呢，它是依于真心的体而起的作用，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。为什么呢？全波即随，全水即波吧，这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！啊，我们讲的和光同尘，处事待人皆无啊。他自己自心是了无分别啊，因为他知道眼前境界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实无一法可得啊！啊，所以是故当知，行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呢、啊。啊，是缘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心动而起的波浪而已啊，这整个法界不过是我们一心的动向而已啊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